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打算在上任第一天就退出世卫组织，引发关注。
川普警告，巴拿马运河不应落入坏人手中。
星巴克罢工延烧10座城市，圣诞夜前可能会扩大。
SpaceX 年内第130次发射，30颗卫星成功升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交接团队计划在新政府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引发各界关注。目前美国是 WHO 的最大单一捐助国，提供约16%的经费。如果退出 WHO， 将面临资金与领导双重缺口，影响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乔治城大学教授高斯丁表示，欧洲国家可能无法补足经费，中共也可能趁机扩大其全球卫生影响力。台北市医师江冠宇认为，虽然媒体多批评川普此举，但美国多年来在国际组织中付出巨资却缺乏主导权，退出 WHO 或许能释放不必要的负担。他感叹，国际组织因政治争端与缺乏实质约束力，正逐渐失去其应有的价值。预计川普的计划将引发全球对国际组织功能与卫生合作未来的广泛讨论。
叙利亚新任领导人夏拉22号宣布，境内所有武器将交由国家控制，包括库尔德族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所掌控的武器。他强调，境内不容许存在国家以外控制的武装派系，并说，各派系将陆续解散并编纳到军队体系。这项声明是在大马士革与到访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共同召开记者会时做出的。费丹则表示，美国对库尔德族的支持可能会随着新政府而改变，并认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基于利益优先考虑，选择支持土耳其而不是库尔德族部队。叙利亚在本月初经历12天的闪电攻势，推翻了阿萨德政权。夏拉领导的反抗军成功终结阿萨德家族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对反抗军的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然而，安卡拉对此予以否认。费丹强调，这场胜利属于叙利亚人民，并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叙利亚的历史机遇和重建努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宣布，将继续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强力行动，指控其威胁国际航运及全球秩序。他强调，以色列并非单独行动，而是与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对抗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发射导弹，并声称对特拉维夫的袭击负责，这次袭击导致16人受伤，防空系统也未能全面拦截。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针对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进行空袭，而美军也对胡塞位于也门的导弹仓库和指挥中心展开轰炸。胡塞武装是伊朗所谓抵抗轴心的成员之一，这个轴心还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色列组织。内塔尼亚胡强调，胡塞武装的行为危害的不仅是以色列，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他呼吁以色列民众保持坚定，并表示以色列将以力量与决心保卫国家安全。
德国马格德堡市20号发生男子驾车冲撞圣诞市集人群的攻击事件，至少造成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这起攻击事件的嫌犯阿卜杜拉·穆森来自沙特阿拉伯，现年50岁的他是一名精神科医师，曾经发表反伊斯兰言论，在网络上对德国公民发出死亡威胁，并和政府当局发生争执。警方22号说，这名嫌犯面临多项谋杀和谋杀未遂指控。舆论严厉抨击政府不作为，无视诸多迹象，没能够阻止这名嫌犯行凶。人们呼吁政府作出解释。德国总理舒尔茨却在此时呼吁德国人团结一致。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本杰明·哈达德则于周日下午前往马格德堡，表达法国对德国人民的支持。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20号发布了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2024年年度报告，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强迫劳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公司在这类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以及中国为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和重新解释国际人权所做的努力。这份长达315页的年度报告还详细记录了中共政府在各方面压制公民权利的举措，包括公民自由、言论、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司法法治、歧视、虐待和人口贩卖、工人权利、西藏、新疆和港澳等关键议题，并提到多位仍在狱中遭到关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共和政府继续努力控制、收编和瓦解公民社会，限制言论、媒体和网络自由，继续骚扰、拘留和监禁和平参加抗议、示威和其他集会的人士。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加强对宗教活动的控制。为了终止中共的强摘器官罪行，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应通过2023年停止强摘器官法案。
代表超过10000名咖啡师的星巴克工会21号晚上通过声明说，于20号展开为期5天的罢工，起初有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的星巴克门市关闭，如今又加上位于新泽西州的几个门市，纽约、费城和圣路易斯的店面。不过星巴克表示，罢工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有限，只有少数美国门市受到波及。工会20号警告，罢工可能在24号圣诞夜前扩大到几百家门市。目前罢工行动已经延烧到美国的10座城市，包括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丹佛和匹兹堡。星巴克在全美拥有超过 1.1 万家门市，雇佣大约20万名员工。星巴克今年4月开始和工会展开谈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推人工智能新政，松绑监管，支持创新，击败中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2月21号凌晨，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完成了 Bandwagon 2 卫星集体共乘发射任务，成功地把30个卫星送入预定的中倾角轨道。这是今年猎鹰9号火箭的第130次发射。这次 Bandwagon 2 发射任务所搭载的卫星包括韩国的军事侦察卫星以及来自其他商业客户的卫星。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12月17号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中说，预计猎鹰9号2024年的发射将会达到136次，2025年的目标是进行175次或者180次的发射。到目前为止， SpaceX 已经进行了11次 Transporter 发射任务，第一次发射是在2021年1月，把143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一单次发射记录仍然保持至今。
12月22号消息，一项由美国能源部支持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美国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增长近3倍，可能占到全美用电量的 12%。 美科技巨头正在与生产地热能的新创公司合作，为其数据中心提供电力。根据报告的预测，2028年全美数据中心的年用电量可能达到74至132吉瓦，占美国总电力消耗的 6.7% 到 12%， 主要由人工智能芯片 GPU 的需求使用所带动。目前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已占美国整体电力需求超过 4%。 地热能被认为是比核能更快速生产无碳电力的方式， 且不会像风能和太阳能一样间歇性的供电。根据能源咨询机构莱斯塔德能源公司，美国传统地热能专案的均化能源成本约为每千度$64，低于燃气负循环机组的约$77，以及核能约$182。
OpenAI 下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GPT-5 的开发落后于计划，而且研发成本可能过于高昂。OpenAI 预计今年不会发布 GPT-5。据悉 ,OpenAI 已经完成了至少两次大型训练运行，目的是通过对大量数据的训练来改进模型。最初的训练运行比预期的要慢，暗示着更大规模的运行既费时又费钱。尽管 GPT-5 的性能更好，但是还没有看到从 GPT-3 到 GPT-4 那样的大幅跃升进步。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此前坦承，随着 AI 模型变得日益复杂，公司难以同时处理众多项目，尤其是在计算资源分配上面临挑战。OpenAI 近期重点推出的 GPT-03 模型，主要是面向科学教学方面的特殊需求，例如在 CodeForces 竞技编程中，GPT-03 模型的得分甚至超过了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日在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主办的年度活动上，重申要求巴拿马运河归还美国的立场。他警告，不会让这条战略要道落入坏人之手，明确禁止中共对巴拿马运河可能的渗透。请听报道。
周日，后任总统川普批评巴拿马政府对运河使用的高额收费，并指责这种做法对美国不公。他强调，如果巴拿马无法以合理方式管理运河，美国将要求其迅速归还控制权。他指出，运河是美国赠给巴拿马的资产，双方应基于公平和道德原则进行管理。在周六晚上的真相社交发文中，川普提到，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该运河每年承载约 2.5% 的全球海运贸易，是美国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他警告，巴拿马对美国海军和商船收取的费用过高，并暗示中共可能对运河周边基础设施进行干涉。虽然巴拿马运河本身由巴拿马政府管理，但中资企业在其周边的影响力引发关注。香港长江合记实业旗下子公司长期运营运河两端的港口，而中共国有企业也参与了运河相关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美国南方司令部前司令理查森将军早前警告，中共可能借商业协议渗透拉丁美洲的战略要道，包括巴拿马运河和麦哲伦海峡。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周日下午回应川普的言论，他坚定表示巴拿马运河完全属于巴拿马，并为收费政策辩护，称其是基于公平原则制定的，而非随意决定。他强调，巴拿马的主权和独立性不可谈判，并否认中共对运河管理有任何影响。巴拿马运河由美国于1904年开始建造，1999年根据美国与巴拿马签署的条约交由巴拿马管理。这条航道极大地缩短了船只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运输时间。每年有 1.5 万艘船通过该运河，其中超过 70% 的货物来自美国港口，主要使用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进口亚洲商品以及出口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该航道创下了近50亿美元的收入记录。川普认为，美国是该运河的最大使用者，因此应该获得公平待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周日承诺，不让男性参加女子体育，并强调，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将只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拜登则是有意撤回保障跨性别运动员的提案。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22号说，要在上任第一天停止跨性别精神错乱。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活动中说，我将签署行政命令， 终结儿童生殖器残割，将跨性别者逐出军队和我们的小学、中学和高中。他同时承诺不让男性参加女子体育，强调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将只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跨性别议题近年来困扰美国政坛，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州在诸如医疗、哪些关于该主题的书籍可以在公共或学校图书馆上架等政策上南辕北辙。川普说，1月20日，美国将从漫长、可怕失败、无能、举国衰退的四年翻开新页，我们将开创和平、繁荣和伟大的新时代。多家媒体21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先前计划从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延伸，制定一项规则来保障大学跨性别运动员权益，现在决定放弃这项计划。这项规则原本旨在防止学校在无正当理由下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自2023年首次提出后经历多次延宕。这是拜登先前根据第九条将民权保护范围扩大到 LGBTQ 加学生更广泛规则的一部分。关于第九条的更广泛政策已于今年春天敲定，但在数个州面临法律挑战，至今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另一项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规则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法律挑战。今年4月，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出生判定为男性的运动员成为跨性别女性参加联邦资助的大学竞赛。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未能通过而夭折。拜登表示，即便参议院通过该法案，他也会加以否决。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即将在明年1月上任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日前宣布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的新政策和人事任命，展现对 AI 产业的高度重视，目标是在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特别是在和中共的 AI 竞争中取得优势。请听报道。
近日，川普任命了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雅各布·赫尔伯格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赫尔伯格是一位与美国国防部密切合作的科技专家，他曾领导美国对抗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清洁网络计划。他的加入显示川普政府将继续在科技领域采取对华鹰派政策，尤其是在推进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中。赫尔伯格主张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大规模 AI 研发计划，以确保美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科技竞争将决定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塑。川普计划设立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由硅谷投资家大卫·萨克斯担任。萨克斯以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著称，并反对繁文缛节式的监管措施。萨克斯过往在创业与投资领域的成功显示他将致力于为 AI 初创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技术创新。川普曾在竞选中多次承诺他将废除现任总统拜登于2024年签署的 AI 安全行政命令，认为这项政策对 AI 产业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限制。他将推进更自由放任的监管政策，鼓励美国科技公司充分发挥创新潜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 AI 的安全考量。在川普过渡团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斯克多次警告 AI 疏于监管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他强调需要对 AI 技术设置适当的安全护栏，平衡创新和风险管理。川普及副总统当选人曼斯支持 AI 的开源与透明化，认为这不仅能支持初创企业竞争，还能避免大型科技企业垄断。曼斯主张开源 AI 能更好地反映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并与中共的专制 AI 发展模式形成对比。专家分析认为，川普的 AI 政策将在全球范围内突出美国的科技领导力，同时展现自由民主价值的优势。这些政策是否能如预期般地推动美国的 AI 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谈全球竞争格局，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谈全球竞争格局；
川普表示普京已经表达就俄乌战争会谈的意愿；
关岛导弹测试期间7名中国公民非法入境遭抓捕
；TikTok 争议不断，川普支持保留，阿尔巴尼亚禁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12月21号，美国媒体报道，关岛海关和检疫局最近宣布，在关岛进行重要导弹拦截试验期间，7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非法入境被抓捕，其中至少4人曾出现在军事设施附近。根据关岛海关的声明，这些中国公民于12月10号。至11号从塞班岛乘船抵达关岛，其中一名女子在军事设施附近被发现并拘留，另外2人在哈普托海滩附近获救并接受医疗救援。第二天，唐古森海滩发现一名男子，随后又有3人在关岛另一军事设施附近被捕，全部7人现已移交联邦当局调查。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称，对美国军事设施进行间谍活动，可能为中国提供有价值情报。据统计，自2022年以来，已有152名中国公民因非法入境关岛被查获。美国方面担心，关岛作为关键战略前哨，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
路透社20号消息，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是否把中国算能科技有限公司列入商务部黑名单。原因是这家公司涉嫌非法向华为转让由台积电生产的智能芯片。今年10月，台积电在华为智能处理器升腾 910B 中发现台积电的芯片，并向美国商务部发出警报。算能科技是中国比特币矿机制造商比特币中国的子公司，主要从事人工智能芯片设计。标书显示，算能科技曾经向中国地方政府、国企、公立大学和警方提供芯片，用于开发人工智能工具和升级监控系统。美国商务部自2019年起对华为实施严格的芯片禁令，限制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出口。如果算能科技被列入黑名单，它的出口和技术合作将受到全面限制。今年，美国已经把140家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企业纳入制裁名单，以遏制中共获取先进技术。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12月21号在红海上空的一次误机事件导致一架美军 FA-18 战斗机被击落，但2名飞行员成功弹射跳伞逃生，其中1人轻伤。据美联社报道，这架 FA-18 超级大黄蜂隶属于弗吉尼亚奥西安纳海军航空站第11攻击战斗机中队。当时这个战机刚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起飞，任务是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确认，误机来自隶属于杜鲁门航母战斗群的格斯迪堡号导弹巡洋舰，但没有透露2名飞行员的具体任务细节。声明称，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军红海作战行动中，美军舰艇和飞机此前已击落多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1枚反舰巡航导弹。美军强调飞行员状况稳定，并称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透露，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本月已进入中东地区，但没有明确是否在红海。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日宣布，他将提名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顾问的斯蒂芬·米兰，在他的新政府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宣布将任命在线支付龙头 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郝里出任美国驻丹麦大使。 川普写道，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自由，美国认为取得格陵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绝对有必要。川普当天还宣布了一系列美国国防部的人事任命，他提名亿万富翁投资人斯蒂芬·范伯格为国防部副部长人选，迈克尔·达菲为负责采购和维持的国防部副部长，还提名前国防部高级官员埃布里奇·科尔比担任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此外，退休海军司令基斯巴斯则被任命为国防部主任，乔卡斯帕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2月23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表达对乌克兰战争举行会面的意愿。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川普在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举办的年度盛会上说，普京总统说他希望尽快与我会面。他说，我们必须拭目以待，但我们必须结束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太糟糕，太糟糕了。这个月稍早，川普在法国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之前，在巴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并于会后呼吁俄乌立即停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近三年，期间两国受到一连串不断加剧的空袭。普京22号扬言要带给乌克兰更多破坏，以报复乌军21号对俄国中部城市喀山的无人机攻击。
圣诞节假期，美国将迎来旅行高峰。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从12月21号到新年期间，预计超过 1.19 亿人将出行至少50英里，航空旅客的人数也创新高，预计12月18号到1月6号期间达到5400万人次。然而，恶劣的天气可能会影响出行。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西海岸的暴雨将持续，而中部和东部地区将经历严寒、降雨和冻雨。预计周日到周一，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冬季风暴将带来1到6英寸的降雪，并伴随每小时40英里的大风，气温骤降。密西西比河谷部分地区可能遭遇强降雨，交通已经开始受到影响。恶劣天气导致东北部和西北部多条洲际高速公路通行困难，美铁和新泽西运输铁路部分线路中断。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22号上午，美国已有超过1600架航班延误，55架航班取消。芝加哥奥黑尔、纽约肯尼迪和波士顿洛根等主要机场延误情况严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谈全球竞争格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今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警告，全球崩溃已经开始，欧洲、中国、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呼吁人们要更聪明地对待自己的钱，并坚持工作。不过，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的十家大型银行，包括高盛、美国银行和汇丰，则对明年的前景总体乐观。他们预计2024年的很多主题将会继续塑造市场。华尔街策略师们表示，股票和债券市场将在2025年上涨，但对投资者来说，最大的不确定性将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政策选择。
日本两大车厂本田与日产汽车今天将正式宣布启动经营统合谈判，协调在单一控股公司底下营运。如果再纳入三菱汽车并成功携手，将跃居全球汽车销量第三多的汽车集团。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本田与日产汽车的目标是在2025年6月达成最终协议。报道分析，随着开发纯电动车竞争越来越激烈，此举盼对抗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以及中国的新能源车龙头车厂比亚迪等新兴势力。报道分析，通过经营统合，本田与日产汽车有望压低生产成本与研发费用。
媒体报道， 欧盟今年批准的企业永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要求在欧盟运营的大型公司检查他们的供应链是否使用强迫劳动或造成环境破坏，如果有违规，最高可被处以全球营业额 5% 的罚款。对于欧盟的新指令，卡塔尔能源部长萨阿德卡比近日警告，如果新指令让卡塔尔能源公司损失 5% 的收入，那么卡塔尔宁愿停止向欧盟销售天然气。国营卡塔尔能源公司执行长卡比说，欧盟应该彻底审查尽职调查法。他还说，海湾国家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取消液化天然气出口上限的承诺并不担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说，过去四年中，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对者变得更加脆弱，这使得美国在全球处于强势地位。他强调，拜登政府已经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基础。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CNN 节目采访时指出，美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准备有所增强，盟友之间的合作也更为稳固。他认为，削弱俄罗斯和伊朗等对手的实力，为川普政府创造了实现外交突破的可能性。他特别提到，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应继续支持乌克兰，寻求在双方之间达成公平协议。沙利文强调，美国在军事准备上的提升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对俄罗斯的压力上。他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便平衡俄乌之间的力量。他坦言，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此前经历了长达40年的衰退，但过去四年的努力已部分扭转这一局面。针对中东地区，沙利文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表示担忧。他提到，尽管拜登政府期间，以色列对伊朗多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削弱了其常规军事能力，但这可能促使伊朗重新审视其核政策。他警告，伊朗可能放弃不制造核武器的承诺，并强调，美国正与以色列密切协商应对这一风险。沙利文还提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引发了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复苏的担忧。他提醒，国际危机中常伴随潜在威胁，因此需要高度警惕。沙利文认为，川普上任后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恢复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但也不排除外交接触的可能性。他建议川普利用当前有利局势，尝试与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以长期遏制其野心。最后，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过去四年中已打下良好基础，期盼未来的政府能继续巩固这些成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周日表示，赞成让短影音平台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至少一段时间。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玛上周六则宣布，将从2025年初开始禁用 TikTok 至少一年。请听报道。
川普周日表示，他赞成允许 TikTok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美国运营，并说他在总统竞选期间在 TikTok 上的预览量已达几十亿次。美国在四月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出售该平台，理由是它允许中国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如果不出售，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止，失去 TikTok 所称在美国拥有的 1.7 亿用户。 TikTok 的所有者一直寻求推翻这个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也同意听取此案，但如果法院的判决不利于字节跳动，而且没有撤资， TikTok 就可能会在1月19号川普就职的前一天在美国被禁。司法部认为，中国对 TikTok 的控制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持续威胁，这一立场得到大多数美国议员的支持。为了保护数据，美国政府、欧盟委员会和英国政府已于2023年禁止 TikTok 在其员工的工作设备上使用。该平台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欧盟怀疑它被用来影响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以支持极右翼候选人。 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玛称其为邻里的暴徒。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玛上周六表示，政府将从2025年起关闭社交网络 TikTok 至少一年。这一举措出台的不到一个月前，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一所学校附近发生斗殴，导致一名14岁学生死亡，另一名学生受伤。这场打斗源于 TikTok 上发生的争吵。澳大利亚则早在11月份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访问社交媒体，其中包括 TikTok。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后不但打了满分，还纷纷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这种玩得好、吃得好、心情好的精品小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现在最近的一个发团时间是1月14号到1月21号8天7夜台湾环岛之旅，还有最后的名额，说走就走的朋友赶快报名了。
台湾其实是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去的地方，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月份的假期里和家人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台湾环岛文化之旅。当然其他的日本、台湾、东欧的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
希望之旅，一个与美景、美食、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定。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 travel@soundofhope.org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